迎收看美国之音1月2日播出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讨论两个话题，我们第一个话题是习近平提出更积极有为的经济政策，那么2025年如何摆脱房产消费和债务危机。另外一个话题是中国新规30%的公务车要用电动车，那么这种做法能否推动内需，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新年致辞强调，经济发展是2025年工作的重心。他还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提出，中国呢将实施更积极有为的宏观经济政策。自从新冠疫情结束以来，中国一直在试图摆脱因疫情冲击、房地产市场危机、消费疲软和政府债务飙升等多重的压力导致的经济低迷。尽管几个月来，北京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推出了包括降息、取消购房限制和减轻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等一系列的举措，但是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要全面的重振中国经济，仍需要更多直接的财政刺激措施，以提振国内的消费。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中国指数研究所在星期三，也就是今年的1月1号那天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的新房的房价在12月份有所微升，这是否显示北京一系列的措施发挥了作用？那么北京还能推出哪些更积极有为的所谓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摆脱房地产消费和债务危机？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两位专家来进行分析和讨论。一位是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陈教授。陈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新年好。
另外一位是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先生，秦鹏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陈教授好，观众朋友们新年好。
好，第一个问题啊，先让陈教授先说一说。我们刚才谈到，就是习近平在全国政协的新年茶话会上就提出了说，这个明年也就是今年了，将实施更积极有为的宏观经济政策。除了在这个政协上说这句话之外呢，他在这个新年致辞当中呢，又再次强调了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要聚精会神的抓好高质量的发展啊，这都是他的原话了。推动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那我们注意到，在这个新年致辞里头啊，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谈经济。那么他所谓的这个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经济政策，到底指的是什么，陈教授？
这个实际上呢，他是从可以说是说啊，去年这一年的话，他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就是怎么让经济呢，就是说是啊，再继续发展起来。但是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收效呢不是很大啊。但是为什么收效不大呢？就是啊，我就跟大家大概说一下，让大家感觉一下现在中国这个经济的情况到底差到什么程度。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量级的那个经济刺激政策才可能会有起色？就是像昨天的话，就是《华尔街日报》上就发了一篇，就是说了中国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房地产的这个减值啊，就是价值的这个损失呢，是已经达到了18万亿元美元。也就是说，是每一个家庭的损失呢，达到了大概6万美元，也就是40多万人民币的损失。在这40多万人民币的损失的话，那么就是说是造成的这种所谓的消费降低也好，大家不愿意消费也好，就是甚至是就是失业等等这方面的情况，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如果是每个家庭有40多万人民币的这种损失的话，然后的话。在美国就是说是所谓是金融危机的时候的话，实际上美国的这个价值损失的话也就不过是6.5万亿美元。在发生2008-09年发生金融危机以后，是在之后几乎10年，美国政府是不遗余力的通过各种各样的政策 各种各样的就是刺激政策，能够希望能把美国救回来，已经是花了差不多十年时间，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差不多才能够把这个问题解救回来，从中呢也就花费了大量的就是联储的刺激 OK 花了各种很多的钱才把它差不多救回来。如果像说，如果是按照现在的这种情况，就是大家认为，就是如果说了啊，这个房地产泡沫已经完全破裂，就是12月份的这房地产价格只是跌回稳了，我们就认为就是假设它是一个筑底了，但这个是个非常大的假设，是不是继续是已经筑底，还是要继续跌，这个东西还说不清楚。就是假如说它已经是筑底了，已经开始反弹了，那么的话。我认为没有个5万亿美元以上，也就是差不多要差不多就30到40万人民币的这个刺激的这个组合拳，没有这种当量的这种刺激的话，是很难会有很大的起色的。所以说的话，他去年一直也在做这个事情，从5月份开始刺激房地产，从各种各样的中央工作会议。然后通过借50年的债，等等这一系列的这套操作呢，实际上这个是不够的。OK， 今年的话，如果是他不加大力度，继续是就是可以说相对比较较小的，希望他从大家的稳定、大家的预期，能够把这个事情解决。我如果说是继续这么小的步子不是很大的话，那么这个经济的那个。就是要止跌回稳，这个可能性呢也还是不是太大的。
好，谢谢陈教授。想听听秦鹏先生的看法，就是说所谓的更加积极有为的这种宏观经济政策，您预期中国还能出台什么样的政策？
我们先看他现在计划出台什么政策。
嗯。
本身的话呢，说这个积极有为这种词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和比如说是美国的川普总统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对吧？还有333的这样的一个贝芬特的这种计划，也有呢减税，也有呢就是我们说是加征关税，以及呢就是美国的自主能源等等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的政策，大家其实一看就一目了然。但中共的这个政策就经常必须让大家去猜。对吧？叫什么积极有为？什么叫积极有为？你什么样的目标？没人知道。那我们大概的话呢，是能从中共的这个中央财经会议里边，他的这个计划里边，能够大概能看出一点点来。但你看完之后的话，就会发现呢，跟陈教授所刚才讲的那样的一个这种积极有为的幅度，差的是太远了。那比如他讲说这个叫货币政策的话呢，叫做更加积极的货币政策，对吧？
嗯，
然后叫那就是降息降准，那可是问题是在于现在的这个大量的民企，它一直受到歧视的。你这些钱怎么到民企手里边？怎么到老百姓手里边？对吧？这个是没人说法的。所以其实他还是试图呢，是把它会降到这些国企，以及呢降到这些让国企充当这种中间商，然后赚差价，然后呢去所谓的这种放钱，但是最终来讲很难到消费这个领域，所以这个。货币政策其实是很难说是积极有为的。那财政政策呢，它现在是第一个在讲说财政改革，但看来看去大家期望的是什么呢？可能它是会涉及到说一个财政怎么分配的问题，让更多人怎么去有钱的问题，对吧？那么包括像美国一样的，你去减少这种政府的开支，让更多的这些企业或个人能够去减税，就更加有钱敢消费。但是呢，中共的这个财政政策，从中央财经会议来看的话，叫做消费税方面争取有突破，这还是争取有突破。那这个其实对经济对各方面来讲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只是考虑的说让地方政府的话呢能够多有点钱。但是呢，这个过程中还得跟中央政府去打架，打几年有可能打个叫做争取解决。那还有呢，他第二项来讲说叫扩大内需，提了三种形式，加大财政政策，财政对消费者直接的投入，再一个提高社保水平，提高财富效应。那所谓的提高消费这个投入的话，我们看到了现在已经开始做的呢，叫做养老金的这种补助，也就是说给那些公务员，给其他的好多这种发放这些更多的钱。但是没年轻人什么事儿， 也没有呢体制外的人什么事儿，所以这个就是个大的问题，对吧？那还有呢，就是发放这种叫生育补贴，那意思本身是韭菜不够割了，大家多生点孩子，对吧？但是呢，对本身想生孩子的人是不需要你补助的，然后呢，挣那个钱不够要生孩子的人的话呢，那你给这个钱肯定也是不够，所以这个其实本身大家不要有什么期望。还有呢，他讲的是叫发挥财富效应，那重点是什么呢？叫稳住楼市股市，楼市大家都知道稳不住，对吧？那股市的话呢，那意思是你怎么能稳住股市呢？股市的话，这实际上相当于一个泡沫，一个幻象。那么从九月份中共这个救市以来的那个钱，大部分被谁拿走了呢？被那些权贵资本加上这个一部分的外资，结果的话，十一月份我们就看到这个外资的流出的话是大大的加速。就说大家挣了钱之后拿着跑了，官方发了一个红包，对吧？所以这个的楼市股市其实恐怕也是很难稳住的，这是一个财富效应的问题，它不是真正的说让你有钱了，而是让你去炒股炒房子挣钱。那么第三项呢，是叫整治内卷式竞争。那怎么去整治内卷式竞争呢？这个没说，恐怕也做不到，因为本身它现在的这个产能都普遍的过剩，而且现在所有的政府的这种加大的投资几乎全部放在生产端，这是中国就是一个特点，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个内卷式竞争一定会加剧，而根本就整治不了的。那么第四个来讲，他讲帮助民企，给了三个方向，对吧？解决公平竞争问题，号称要打破壁垒，可是呢说你这个民企能够和国企一样待遇吗？想都不要想。第二呢，是要推动拖欠账款问题，意思是呢给这个地方政府和国企发钱，然后的话让他给民企，这个可能吗？只能不能说完全没效果，但是呢这个效果是有限的。第三个叫做开展执法专项活动，就是李强在喊的这个东西，2025年要开展这种乱收费啊、乱罚款啊等等这些东西。但是呢问题在于目前公安部的王晓红没说话，对吧？习近平没说话，所以呢这个能整治得了吗？地方政府现在是嗷嗷待哺，对吧？没有钱再发工资，没有钱去做很多事情，你让他去整治他的这个乱收费、乱罚款、远洋捕捞，能整治得了吗？整治不了。还有呢，第五大项来讲，他号称要房地产，号称叫目前来讲我们没看到真正做了什么。今年的这个房地产的开工面积反而是大幅的下降，也就是说实际上所谓的保交楼是个骗局。房地产的话目前做了这个事情可能是什么呢？叫做取消公摊面积啊，这个可能会让房价假象性的往上去涨，所以这个其实本身也没什么力度。所以从目前各种各样的这些行动来看的话，中央财经会议以及对2025年的整个经济的各方面的这个发展来看的话，我是不抱希望。
刚才这陈教授也谈到这一点了哈，就是中国的这个指数研究所，就是今年1月1号刚刚发布的这个报告，说是新房的房价在这个12月份有所微升啊，这是不是显示这个措施发挥了作用呢？刚才陈教授也谈到，现在很不好说。那么陈教授，您对这个2025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有一个什么样的预期？
这个呢，就是说是这么大的这种，就是这个房地产泡沫的这种破裂的这种情况下，这么大的那个，这么大的这个幅度的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房地产的话，我认为就是它要能够做到止跌，真正让大家能够预期到，就是说是这个房价不会再跌了，能够做到这一步已经是很不错了。它要回稳的可能性，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因为现在啊，就是说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泡沫的力的严重程度吧。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上也做了不少，就是都说明了，大家都说明了，就是中国这个房地产泡沫的这种严重程度。OK， 我们特别是用的一个可以说是触目惊心的数，就是住建部出来的，说中国的限制的话有6亿栋房子。所以说的话，在这么大就是12亿、13亿这样的人口里面，就是有6亿栋房子，这个东西是，然后的话有大量的就是空置的房子，啊，就是大家买了以后实际上是没人住的。这个《华尔街日报》昨天也说了，大概有多少？大概有5000万栋房子实际上是空置的，买了以后但是没人住的。 所以说的话，你这个库存已经存在了这么多，实际上是没人，大家都是买这个房子是用来炒的，而不是用来住的。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对这个，就是这种所谓的就是过度的这种需求的话，要消化，在2025年要消化这个本身都是非，我认为是非常困难。同时的话，你看大家还导致了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中国这个人口老龄化的问题。OK， 年轻人不多，而且的话不愿意生孩子，所以说的话，这个呢就是让中国这个房地产的这个需求的话，实际上是一种雪上加霜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就是这个房地产，你还要不但不是说是要实施恢复到以前，我认为这种就是恢复到以前这种开工水平，这个是非常不现实的。大家已经意识到这个房地产已经破裂了，是不可能。我认为就是说，在未来的可以预见的未来，可以预见的未来，就是你房地产要重新回到原来的情况下，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所以说的话，就是中央现在能够做，各地方能够做的，就是让房地产的尽量的话，早日的话，真正的就是达到了它的真正的底部，让大家觉得这个问题我们翻篇了。就现在的话，这个房地产是可以买了，可以投资了，可以住了，能够做到这一步，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秦鹏先生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或者您有您的预期？
第一个的话呢，我认为现在所说的这个房价在12月份已经是稳住了，甚至微涨了0.1%的这个数字来讲，我认为它是造假的。就是并不会因为你出台了一些政策，然后的话这个房价在涨，新房价在涨了，这个本身我觉得是跟统计局的这个努力是有关系的。第二个的话呢，对未来陈教授说的有点保守，我认为这个房价一定会继续跌下去，它稳不住的。因为这个经济的这些钱，你的整个的这种刺激，它最终它一定会体现在房价，体现在这个居民消费以及大家对未来的这个预期上，对未来的预期大家一定会越来越糟糕，所以房价的下跌一定会继续在进行的。当然刚才就是陈教授讲了什么过剩啊，人口因素，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就它已经是不存在说未来房价再继续往上涨的这样的一些必要的条件已经没有了。
现在呢有个说法，就是说中国已经陷入了这个通缩的通货紧缩的这样一个困境。那么就有一种说法认为呢，说这个通缩是要比前段时间老提的这个通胀是更加可怕的，就是认为这个通货紧缩的它的本质或者实质就是经济萧条的这样的一个前兆。那么陈教授想请您先说一说，您认为中国经济现在是在走向萧条吗？
这个几乎是毋庸置疑的事情。这么大的，可以说不但是金融危机，甚至可以用金融海啸来描述这种情况了。所谓就是房地产，在这么大的度量的这种灾难的情况下，那几乎是不是这个萧条几乎是难免的。就是在美国，就是造成全球的金融危机，就是2008-2009年的时候。就是像刚才我说的，实际上这个它的那个幅度也就是6.5万亿，在美国的资产缩水也就是6.5万亿。当然了，和如果说是把这个通货膨胀去掉，那现在的18万亿和6.5万亿也差不多。但是的话，这个是对中国这种体量的国家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大一个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全球的金融。在2008-2009年这个发生以后，房地产这个泡沫破裂以后，全球是都进入了那个萧条。所以说的话，在中国这个经济发生萧条，这个是在所难免的事情。现在的问题不是说是已经萧条发生了没有，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要还有多长时间，就是怎么呢？就是说，在整个西方是花了差不多10年的时间才完全走出来这个阴影，所以说的话，就是中国的话，这个问题是怎么样能够让它尽快的走出这个萧，走出这个阴影，然后的话呢，让这个损失的话能够尽量减少。当然了， 中国的话，因为是体制的问题，因为你想，就是房地产如果说缩水，这么大程度的缩水的话，对于金融系统的冲击，那简直是应该说是可以说是灭顶之灾。如果说是在美国或者西方国家发生的话，那金融系统、银行这些东西会造成大量的倒闭。现在的好消息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中国还没有造成的这种系统性的这种风险，还没有造成。这个也就是它的一个制度，可以你要是说这是一种制度的特点也好，制度的优势也好，确实是就是金融系统是比较稳的。但是的话，它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让这个损失达到最少，然后让这个就是时间让大家走出这次危机的时间呢，能够尽量的缩小。
嗯，秦风先生，您觉得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情况以及它对这个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又真的像刚才陈教授说的样，就2008年、2009年的当时的那个样子，是不是2008、2009又重现了？您是怎么看的？
中国经济的，大家原来认为说是它全球的 GDP 老二嘛，对吧？
嗯。
中国这边一旦出问题，全球大家就会整个跟着倒霉啊。这个一感冒的话，全球跟着打喷嚏。但现在来看的话，大家全球并没有感到明显的这样的一种难受，就反而的话呢，中共是在通过对外倾销的方式，让世界的话呢是感觉到讨厌。所以这实际上是现在的这个情况。那中国的 GDP 的目前的这个真实的情况，那就刚才在讲萧条，对吧？它实际上这个高善文前两天是在说呢，中国 GDP 的话是官方在疫情之后虚报了至少有3%。我觉得这个有点乐观了。就在我来看的话，中国 GDP 现在应该是个负数，就是它应该增长这个负数，因为有几个方面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非常糟糕。第一个房地产。刚才陈教授也讲了，就是你占中国整个 GDP 规模那么大，它整个又贬值那么厉害，相关的产业又影响那么的庞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这个投资主体，因为中国主要靠投资拉动了这么多年的经济，主要是政府，对吧？政府的这个也是靠土地财政来支撑的，结果的话，你整个土地房地产整个行业崩溃了之后的话，经济却在官方一样的再去上涨，这个本身就是个骗局，自欺欺人的。那从目前的这个就是财政收入，就税收来讲，中国这么多年的税收的话是一直是大幅的高于这个 GDP 的这种增长率的。可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税收呢只有3%，而过去来讲的话呢，至少是高出这个 GDP 好几个点。所以呢，你本身这个一定看你算出来，你说中国经济一定在下滑而不在上涨。还有呢，我们说现在的整个的这种通缩来看，那么前两天其实中共的央行前行长就易纲是承认了现在已经在通缩，对吧？后来是财新网给报道了之后，后来又删了他说这叫他提到了一个词儿，真正的通缩的衡量的一个东西叫做名义就是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减去这个实际的生产总值这之间的这个差额，就所谓的叫做 GDP 的平减指数，这个的话其实是很明显的，叫连续多少个季度一直是负值的，也就是说是这么一个状态，大家一直在通缩，是这么一个萎缩的一个状态，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会造成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萎缩的，所以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实际上中央财经会议在公告当中的话也是羞答答的承认了目前在通缩，它里边叫做说2025年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保持就业，就还有一个叫做物价总体稳定，什么意思？就是说物价现在不稳定了，物价的话呢，现在就是在通缩这个状态，所以呢，它不得不所以想方设法再去所谓的搞稳定，也就现在呢，为什么给公务员发钱，对吧？有一个原因的话是他想通过让公务员消费的方式来去把这个物价往上提。
嗯，刚才就是。有没有提到？没有提到这个，就是中国最近也是宣布的，要在这个今年要增加这个3万亿的一个专项的这样的一个国债了。那么也就是为了可能要刺激这个国内的消费，因为现在大家都不花钱嘛。那么发行这种特别的国债，到底能不能解决这个困局？陈教授，您先说说。
首先的话， 他这个3万亿是发行以后用来干什么？这是个问题。现在还是语言不详。就是最近，就是中央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做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的话，有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他们就是语言不详，就是不知道他们在到底把这个钱拿来干什么。就是有点这种雷声大雨点小的这种情况，这是第一。第二的话什么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力度不够。
嗯，
你3万亿 ，OK， 就是即便说是你花在刀刃上面了，这是最好的情况。但是对于你现在的需求，就像我刚才说的，你没有个30万到40万亿的这种规模的话，那是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的。所以说这个3万亿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然后去年的话就是要最大的一笔，可以说就是10万亿，可以说是让地方政府呢能够把它的地方债呢就是重新转成那个中央担保的中央债了。但是的话，你这个10万亿下来以后，是不是真正能够花下？你是债转掉以后，能不能让地方继续发债，然后把这个债的就发到债上拿上的钱能够用下去，也是语言不详，我们也不知道到底会什么情况。所以说的话，就是总的来说，就是这个力度的还是不到，不够，不到位。第二的话呢，就是他继续，就是这套组合拳下来以后，这个钱到底怎么花呢？这个市场上呢还是不知道，所以说大家呢现在呢还在一个观望的一个态度。
嗯。前几天我和另外一位教授谈到这个3万亿元的这个专项国债啊，叫做长期的啊这样的一个专项国债，他也觉得这3万亿的确是太少太少了，这是简直就是杯水车薪，就是你30万亿都不一定够。金峰先生你怎么看这个发行这个国债能解决困局吗？
它不是为了解决这个经济困局的，它其实是为了解决这个危机的。
嗯，
就是你现在中共所有的救市，它其实着眼点在哪儿呢？就政府，就这些国企，它以及呢去继续所习近平所讲的那个新质生产力，它所重点想发展的一些行业，它并不是为了救老百姓或者救消费或者是救经济。这个一点的话，我觉得是非常清晰的。你真想救经济，一定不是这么一点的规模。而从3万亿的这个流向来看，从目前像彭博社啊等等这些透露些消息来看，它是干嘛呢？1.3万亿大概是用于两重两新，所谓两重就是重大的这个国家战略实施重点领域的安全能力建设，两新的话呢就是新一轮的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你这个能够解决多少问题？1.3万亿对吧？不够。还有呢，第二个一笔钱呢是用来发展所谓的新质生产力，大概是1万亿。然后呢还有大概的这个几千亿或者是接近1万亿的这个钱的话呢，说是要注资大型国有银行，充实它的核心资本。这个也意味着中国的这个金融危机，它为了避免爆发金融危机，要去救这些大型的国有银行。所以这个也很明显，它不是为了这个发展经济的。就包括那个所谓的10万亿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对吧，它其实它的主要是把这个账目做了一个转移，它并不是新投入了10万亿钱。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是没有什么刺激作用，它只是呢原来的时候比如10万亿是政府的这个欠的钱，欠银行的钱，欠这个企业的钱，或者呢因此的话导致一些公务员和一些这种事业单位国企的人发不下钱来了，他把这个政府给他们把这个钱窟窿填上之后，然后这有确实有一部分的钱他流入到了一些这个原来欠款的企业或者是民间，但是呢这个数量是很有限的。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他拿到了钱之后，他一定会想方设法再去花对吧，去瞎折腾。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说这个不叫刺激，这实际上一个就是账务转移，你和这种所谓的刺激政策也是不搭边的。
好，还有刚才这个陈教授提到啊，就是实际上是11月份的时候推出了一个10万亿的所谓的经济刺激方案，如果没记错的话，就在当时呢我和秦鹏先生的讨论过这个 这个话题，就是说当时呢拿出来这个11月份的时候推出这10万亿的这个刺激方案呢，主要是给这个地方政府的所谓的这个隐性的债务来所谓纾困。那么这种刺激方案预期在今年会不会发挥作用？陈教授，你说一说吧。
他这个债务的10万亿的这笔的债务是这么回事，就是地方呢就是隐形的通过城投债，然后的话呢就是说他要还，或者说是起码还利息吧，他要把利息还上去，但是的话大家对地方债务的话是信心是不足的，所以说的话你这个利息的话是很高的，所以说为了减轻这个地方债务的这个负担，还利息这个负担呢，中央政府的话呢就是直接下场，就说我们通过中央发行债务能够还掉你的这个地方债啊，所以说你就把等于说呢就是把劣质债呢就变成了中央的优质债，这样的话呢的话你的利息负担的话就是大大的减少啊，记住啊大家，这不过是利息，你这个本金呢还是要还的，就是不过是把你的利息的负担减少了，不是说就是这个债就中央给你还了，你地方的话你拿到就是你中央给你还了这个债以后，你可以完全就是重新又可以发新的债，然后给做啊你该做或者你想做的事情，不是这种情况下，所以说的话啊这个影响的话呢实际上是很低的，它不过是让你的这个利息花费呢降了几个点而已。所以说的话你要真正要做到就是今年如果说是他要大动作，就是要把经济真正的搞上去，把政府的花费真正的增上去的话，唯一的办法呢就是说你还是要政府的继续要地方政府继续花钱，这10万亿啊就像我说的，当然了就是能够从很大的程度上缓解一些问题，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你没有个30-40万亿可能不会从根本上缓解这个问题。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人民币啊，人民币现在已经开始啊贬值，那么用人民币贬值来应对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可能的这个关税啊，要加征关税，秦鹏先生说说吧，这人民币还会不会持续的贬值？那么这个贬值它有没有一个底线？它这个底线在什么地方？秦鹏先生，
人民币毫无疑问会继续贬值的。一方面来讲，我们说美元的这个硬朗的程度实际上是在很更强的。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即使没有就是川普的这样一个关税，它也本身也会继续贬值。这是第一个这种因素。第二个因素来讲的话，我们说就是有关税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大半可能会落下来。所以呢，中共的话呢，试图让这种人民币贬值来去刺激它的出口。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三个内部的这种压力也造成了人民币在会贬值，一个的话呢是本身这种经济疲软，对吧，大家也看到说人民币就是中国的国债的收益率现在是在下降，这个其实也是人民币贬值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基础，再有一个呢我们说是中共的现在的这种所谓的适度宽松的一个政策，它会进一步的扩大这个利差，这个呢也会呢对人民币造成很大压力。还有呢我们说现在这个到年底这几天的话呢就是对海外的这个利息支出，就是上市公司的利息支出也造成了人民币的这样一个这种贬值的一个压力。所以这两天我们看到就是人民币呢这个离岸价格是到了7.36啊，所以这个也是到最近两年多来讲的话最低的这个状态了。
最后一个问题请陈教授来说一说，就是中国的央行啊，中国人民银行也曾经提出过说在今年也就是2025年啊要适时的降准降息，这个做法对这个目前的这个刺激经济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这个降准降息的话我认为是这个是一直发生的，而且的话会继续的发生下去。原因呢就是很简单，就是他通过他的货币政策能够就是继续就是刺激经济了，所以说他把利息降下来的话 把准备金降下来的话呢，这样的话银行的话就手上就有更多的钱，然后的话就可以贷款的形式呢又继续就去发给这个企业或者是给居民，然后用于消费或者用于投资，这些都是刺激经济的一种方式。这个就是说叫做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一种具体一种体现吧。但是的话，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现在中国的情况不是说是它的银根是紧，大家是想借钱借不出来，现在不是这种情况，现在恰恰相反，大家就是以前的借款，就是以前借的钱然后要干什么事情，现在大家是要把这个钱还掉，而不是说是继续把这个事情干下去。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经济前景是非常不好，所以说的话呢，就是你这个央行的这种情况呢，就是能够确实是能够从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这个经济的这种比较差的影响，是能够做到的。但是的话呢，这个从根本上面它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嗯，今天我们这个第一个话题啊，就和两位专家就谈到这里。在结束这个第一个话题之前啊，还是念几则我们的网友的评论啊。第一位叫郑业，他说：“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只有切实的建立民主宪政体制，实现真正的司法独立和市场经济，才会有希望。否则，只能是饮鸩止咳。”遗患无穷，最终呢，把国家推入到兴旺更替的恶性的循环中，无法自拔。下一位叫二百斤，他有哪个政府会说自己的经济政策不积极的？但习近平当局的执政方式还是中共一贯的那一套，口号跟实际行动不一致，所以还得看他们真正推动了什么政策落地。口号式的预期管理是行不通的。下一位叫 Richie Winston， 他说消费疲软是由于经济衰退造成的，不是采取几项政策刺激一下就行的。今天的2025年中国股市开始头一天就打脸了习近平，上证指数狂跌，中国只有实现政治体制的民主转型，经济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一直一党专制，以党为核心，这本身就违背经济规律，经济好转消费才能增加，过剩的产能才能消耗，本末倒置永远解决不了问题。还有一个叫鱼次郎，他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现在泡沫经济正是几十年下来中共政权透支未来的结果，而现在是付出代价的时候，不论这个代价是什么，也不论是什么形式出现，中国人都要自己承担才行啊。下一位啊，他这个名字啊起的叫这四个字加在一起，就功夫不好，但实际上这个应该念不孬，我知道啊，就不孬。他是这样说，他说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了，改革到了该触动利益集团的地步了，现在讲失去活力为时尚早，就看领导层敢不敢解决深层问题了。好，最后一位叫苹果树，他说西方十年走出来是因为人家的资讯都是透明的，中共真实数字连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都摸不清，真的要走出经济阴霾应该会比日本失落30年还久吧。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这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陈教授还有秦鹏先生的讨论和分析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不要离开，稍后回来我们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就是中国新规 30% 的公务车用电动车能否推动内需，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在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 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收看的是美国之音1月2号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主持今天的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讨论今天的第二个话题，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发表您自己的看法。中国财政部去年的12月30号在官网发布通知，要求2025年度政府公务用车的采购总量中，新能源汽车要占比的原则上不能低于30%，主要在城区行驶的公务车甚至要100%采购新能源的汽车。那么，中国将新能源汽车确定为战略新兴产业，在政府的一系列的利好的政策扶持下，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呢，近年来是发展势头迅猛。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15年至2023年间的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连续9年居全球之首，但同时呢，也给市场造成了产能过剩的冲击。北京现在做出新规定，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带头使用国产的新能源汽车，是否能够推动内需，解决产能过剩的难题？再次介绍今天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陈教授，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先生。好，第一个问题请秦鹏先生先说一说。刚才说了2015年到2023年中国的这个电动汽车的产销量是连续9年全球之首。那么习近平在他的新年致辞当中呢，还是把它作为是提出的这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一个亮点。他说呢，目前新能源汽车产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辆。这里是不是有一个产能过剩的问题啊？就是中国的这个电车的市场，尤其是海外的市场的前景到底怎么样？秦鹏先生。
2024年初的时候的话，中国媒体做过一个统计，就是说结合各家车商以及呢地方政府的这个规划，它是预计呢到2025年的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产能是多少呢？是3600万辆。而现在的话呢，生产1000万辆，实际上这个产能是远远的是过剩的。它的预计的话呢，是到2025年的全年的销量预计大概是1700万辆，也就是说整个差不多有接近2000万辆的过剩的产能。那目前的这个中国的出口呢，现在增长呢看起来比较猛，但是呢未来的前景其实是可能会有问题的。2023年呢，中国是出口了177万辆电动车，占整个汽车出口量大概30%。2024年的前9个月，它出口了是152.4万辆，占所有汽车出口大概也是32.4%。那么全年呢，预计呢大概也就是接近200万辆的样子，对吧？比去年大概是增长了20%多一点，所以这是整个情况。那目前呢，我们看到它的主要的出口的市场是欧盟，大概32.3%，还有呢就是东南亚，还有再有其他的这些地方，是整个主要这样的一个情况。而目前呢，我们看到欧盟的对中国电动车呢是祭出了关税大棒。那么今年的这些出口有一部分是抢出口的这样的因素，也就是说堆到了这个港口，堆到了这个海外的仓库里边，它并没有真实的卖出去。所以呢，未来的这个2025年、2026年这个销售来讲，本身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压力。那从全球的这个市场容量来看的话呢，其实也有问题。2023年的全球的汽车的这个销量是8918万台，对吧？新能源汽车呢是1428万台。那么整个的渗透率已经是达到了22%，对吧？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呢，中国的这个全球的就这种销量，全球的这样的一个中国销量的话，大概是不到2000万辆。那么中国的这个产能本身就3600万辆，那么毫无疑问，中全世界的这个把中国的这些新能源汽车消化掉，那中国的也是产能会过剩的。所以呢，未来的这个产能过剩问题其实是解决不了的。
嗯， 陈教授，您对这个中国的这个电车在海外市场的前景，您是怎么看的？
首先呢，就是说中国发展这个电车产业的发展呢，实际上呢，它不仅仅是为了内需而发展的，它的目标呢，肯定就是说是为了占领国际市场的。啊，这个是就是所谓的现在所谓的叫新质生产力也好，或者说叫新三样也好啊，就是电车是它的一个主打的啊的一个工业吧。然后呢，中国呢，实际上在这个电车的发展上面是做了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发展。OK， 从比亚迪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中小企业，一下子变成了全世界这个电车产业的龙头，啊，这个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做出的车现在可以说啊，就是你就是大家都的，起码从这个出口的这个新的这些车的话，大家的口碑都是非常不错。但是的话，你要发展一个新的产业，你要出口一个产业，仅仅是把这个车做好是不够的。这一点呢，我想啊，我们可以从那个日本车和韩国车的路径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日本车远远超过美国车，甚至超过欧洲的那个坐车水平，已经是很就是大家其实啊不争的事实，而且的话发展的话也是很快了。但是你看日本车进入美国、进入欧洲是通过了层层的磨难，这不单单是个经济问题，这也是个政治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你把这个车大量的车日本车进口到美国、进口到欧洲，这样的话必然导致当地那个就是劳工的失业的问题，然后会造成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实际上汽车工业对一个国家的那个安全，它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因为它的那个就是关乎到这个一个国家的那个产业的命脉的问题，它会对你的就是国防啊，对你的就是在暂时的应急情况下该怎么反应啊，都有深远的影响。所以说的话，你要把汽车能够就是出口到全世界，你要解决这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一个外交，还有就是一个政府一个政治上的问题，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不成为就是说是美国和西方，你不成为这些国家的一个忠实的盟友啊，就像我们现在说的，真正能够打开西方和美国市场的日本车和韩国车，这些国家呢，实际上都是西方的，可以说是就是共同防御的盟友，忠实的盟友。你不做到这一点的话，你要打开这些市场是非常困难的。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问题。OK， 所以说的话，中国现在已经做了第一步了，实际上已经有了很广足的发展了。你看，就是中国的这个产业链，就是电车的产业链，不单单是从坐车方面来看，包括它的电池，它的那个基本的那个就是那个矿产了，就是包括那个锂啊等等需要的这些重要的这些矿产，实际上中国都已经是做了很好的工作，他们占领了。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不解决政治上的问题，你要把通过这个产业能够占领全球，那是可能性是不大的。
齐铭先生，你刚才提到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个电动车这个产能肯定是过剩的了。那么现在中国财政部的新规定啊，就是2025年30%的公务车，甚至如果在城里跑的100%的这个都得要采购这个电动车。那这种规定能解决这个电动车的国内销售的问题，来目前就是因为内需这个比较疲软，来解决这个产能过剩吗？齐铭先生。
它解决不了这个产能过剩。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呢，它实际上它的灯量是有限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2023年、2024年的时候，中共当局其实已经是在要求地方政府的话去采购国产的这个电动车了。那它出台了一堆的这样的一些政策，什么国家机关的什么事业管理办法、试行文件啊，什么促进汽车消费的若干措施啊， 什么通知啊等等的东西，就说它本身你并不是个新东西，突然间有个爆发的新市场，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就增量有限。第二个，本身公务车的这个总量也是有限的，就公务车大家现在没人知道到底多少辆，但是呢大家很多人算出来的数字大概是在300万辆左右，对吧？统计口径呢就是包括了这个政府机关和全款全额拨款的这样的事业单位的用车，不包括国有企业、其他企业单位，还有什么军队这些的这种公务用车。那么300万辆的话，我们说按照5年还是按照8年这个去淘汰，那么一年下来也不过呢也就是个小几十万辆这样的一个车，所以这个本身总量也是有限的。这和你说动辄需要个上百万台、几百万台的这种销量去支持消化它的过剩产能，这个是远远不够的。那么第三个，当局现在推出来的这个政策采购标准可能会遭到地方政府的一个变相的一个抵制。他现在呢是在讲说什么一般公务车配备排气量 1.8 升以下、价格18万以内的这个轿车，其中呢机要通勤用车配备呢排气量 1.6 升以下、价格10万以内的轿车，对于新能源汽车采购那也是18万以下，对吧？我们知道的话，这个中共的这些官员们好多是希望更好的车的，对吧？你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这个车不够怎么办呢？也许他就会通过租赁呢或其他方式绕过这个所谓的这个壁垒，那我就不干嘛，我要买一这种车，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他本身就比他的这个原来可能消化这个产能他还要去降一下。所以整个这个下看下来的话呢，就是公务用车增加之后的话会增加个小几十万辆，但是呢这个对于整个中国庞大的这个产能现在是远远是不够的。而目前呢中国的这些汽车的这种整车厂商，除了像比亚迪或者什么少数的这种挣钱之外，其他的全部不挣钱。当然这个特斯拉是例外，因为特斯拉它这个全球或者它的整个成本管控，对吧？它的技术都在那儿。但是整个这么做下来的话，其实我可以预见来讲说2025年2026年中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个行业会继续出现大面积的倒闭。
嗯，陈教授，我不知道你在去中国去有没有坐过，就是中国的这个电动车啊，就是我知道现在中国国内的这个出租车很多，可能绝大部分现在都在用这个电车，尤其是在这个城里跑的我想在你美国产的特斯拉的电动车你有没有开过，有没有坐过，就是说中国的这个电车和美国的特斯拉相比有优势吗，陈教授？
实际上我对这个车还有点了解啊，我现在就是也对这个产业比较感兴趣。我在中国坐过也坐过开特斯拉，我当然现在还没有，我自己没有买这个特斯拉。但是的话，我做过，也就是在国内的各种车呢。现在国内的不单单出租车了，实际上网约车绝大部分也都是这个电动车。我的总体印象来说，而且的话，实际上也看过这方面的一些研究，包括这个行业报告什么的。实际上，中国的汽车呢，现在来说的话是不逊于特斯拉的。特斯拉有一些基础，就是有一些有它的优势。但是从现在来看，就是它的从就是个轿车，它本身我们来去评判的话，实际上你坐进去的话，你就发现它一点都不差的。就是中国的这个坐的车，特别是如果说是配置稍微高一点的话，它一点都不会比你开的话，实际上就是那个电车把就是占领世界市场，这个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的。而为这个原因的话，你看看像德国，像整个欧洲的这个汽车制造商像德国的这些汽车制造商，他们都是感到有很大的危机感。包括马斯克也甚至都说过，就是一旦中国的这电动车出来以后，那么就是我们全世界的这些电车汽车生产商会受到冲击，这个是就是不争的事实。
它可能会卖得很便宜。下一个问题想请秦鹏先生说一说吧。这个中国民政部啊，在最近要求说有条件的，就是在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应该在新年期间，在春节之前要发放现金补贴。那么彭博社就有一个报道说，这一举措是为了刺激消费、振兴经济所采取这个措施。那么从长远来看，这种方法有可持续性吗？秦鹏先生。
这个方法的话呢，其实作用也是有限的，也是很难去持续的，因为它只有这个地方政府呢是会发一些钱，这是一个问题，对吧？另外一个，整个现在的我们说，因为经济不行，因为整个的这个土地财政的崩溃，房地产的不行了，对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经济都不行的时候，这一个即使将来的公务员体系，他们要或者就是事业单位这个体系，他们要发钱其实都很难，自己都很难持续。何况的话呢，对整个中国经济来讲，你要刺激消费，你就得大规模的去把这个经济搞起来，你就得呢让整个民众有信心，你就得呢进行真正的这个体制性的去改革。而从目前中共当局所做的这些来讲，完全是在背道而驰的。那所以呢，这样的做法它其实是做不到真正的去刺激经济，去把这个经济搞起来的。
中国目前呢是内需比较疲软，那么消费者呢，刚才我们谈到消费者不愿意花钱，就是目前这种所谓的这个通缩的这种情况了。怎么样做才能够拉动内需，让消费者来花钱，让这个经济再活跃起来？陈教授您先说说。
这个是个非常头疼的事情啊，就像因为你解决不了这个经济的基本面的问题，大家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每一个家庭损失了40多万人民币，你让在他在损失的40多万人民币的情况下还继续像以前这种花钱，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大家就是开始节省，节衣缩食，消费降低，这个是必然的反应。然后的话你看看，另外的话就是从2008、2009年，就是美国的这个房地产泡沫的导致的这个金融危机，是花了整整10年才走出了这个阴影。所以说的话，你说就是让短期的让那个中国的这个消费者重新又回到原来这个消费的轨迹上面，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OK， 这是第一。第二的话，你要怎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是通过什么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然后我刚才同意秦先生说的事情，你这个经济政府只能是作为配角来发展经济，真正的主角实际上是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你不通过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然后通过这个民营企业的这个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后，通过重新雇佣大量的就是中国的这个劳工，不是然后的话，这个市场从就业市场上的好转，导致了大家对收入的增加，甚至导致对收入增加的这个预期。你不做到这一点的话，大家不会认为就是以后我的这个钱会有不断的源源不断的来，我的工资会持续不断的上涨，大家是没有信心消费的。所以说就是固本培元，就是真正的把这个中国的经济啊确实落实到让它发展起来，而不是通过政府的经济政策。
好了，我得打断陈教授，这个话题我们还可以继续谈下去，可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时间呢就到这儿了。好了，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两位专家参加今天的节目，两位辛苦了。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是俄罗斯经由乌克兰向欧洲输气管道正式关闭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么第二个话题是，2025年会成为俄乌战争结束之年吗？网友可以通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好，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